今天是第四课导论哈，就是希伯来书的结构哈。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哈，这整卷希伯来书的这个基本的结构跟它的题材哈。那其实我上次还上上一次有提过哈，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整个它的整个结构哈，这个结构是论述跟这个应用，也就是论述跟劝勉哈，一种穿插性的这个结构，整卷希伯来书都是如此哈，都是一段论述，然后就有一段的这个劝勉或者是应用啊，然后再回到这个讲论上面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这个哈格纳这个Donald Hagner 这个希伯来书概论哈，他的这个作者啊，希伯来书概论的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列出来这个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大纲啊，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您请往下走哈。我们从这个第四部分哈，从这个大纲的第四部分啊，第四、第五、第六哈，这三个部分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出来哈。比如说，我们先停在这里哈，这个第四部分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哈，这边讲的是基督如何超越摩西哈。那讲完这一段，这个第一到第六节之后，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九节。就引发出一段这个劝勉哈，从出埃及会启发出来这个劝勉，讲完之后呢，第四章开始呢哈，他又有另外一段的这个神学的讲论哈，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神为我们预备哈，一个真正的安息哈，是依然存留哈，进入安息的这个应许，这是在第四章1到13节里面。那之后呢，又有一段比较短的这个劝勉，在14节到16节啊，讲完之后呢，从第五章的1到10节，他又有另外一段的讲论，神学的讲论哈，讲到耶稣的大祭司的职分，后呢，
也痛，也痛
发
到。
一段非常长的非常长篇的这个劝勉在这个劝勉分成两部分哈，从第五章的11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呢。是讲到哈，我们长大成熟，一个基督徒长大成熟的重要性啊。那后面呢，第六章的4到12节啊，又讲到哈这个离道反教的严重性。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看，希伯来书哈，它的整体的结构是论述跟应用穿插的穿插结构所以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不是唯一的，但是呢。整卷希伯来书哈的讲的这个结构都是这个讲论跟应用来穿插的这个结构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啊。好，再往下，我们来看这个整卷希伯来书的这个文学的题材到底是什么哈。那这个其实我们上次也大概提过哈，整卷希伯来书哈，吴宁，请往下。文学的题材呢，它到底是论文呢，还是讲章呢？还是书信，文玲，请往下哈。其实呢，这三个答案都对哈。它希伯来书呢，其实是像一篇哈，像论文一样的劝勉性的讲章哈，劝勉性的讲章。还要再往下哈。然而它也是一个书信哈，它也是一个书信。一般书信的这个信首的问安哈。新约的书信里面，一般哈，他很多都有这个，尤其是保罗的书信，他都信首，他都有问安哈，
论文讲
是
是
谁哈，他是谁，然后写信给谁哈，这个一般性的问安呢，一般性的书这个信开头的这个问安呢，在希伯来书里头是没有的。然而呢，希伯来书的内容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它是写给一群特定的对象然后有这个书信的结尾在书信的结尾有这个很传统的这个书信的结尾它有里面在第十三章里面它有这个里面包含个人的资讯、问候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颂赞跟这个祝福的话语所以它的结尾它。书信的开头虽然没有这个传统的这个书信一般的书信的问安，但是结尾呢却是有。 那这个其实呢也不是这个希伯来书所独有的哈。啊，今天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就是刚好相反哈。雅各书是信开头哈，有讲哈，讲到雅各啊写信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安哈，跟他们请安哈，还所以雅各书是有信守的问安，但是呢却没有这个信伟的这个问安哈，都没有哈，他就突然就停了哈，突然就停了，所以呢这个也不是希伯来书所独有的哈，还有其他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书信哈，也不是都有信守跟信伟都有哈，所以这个不是希伯来书所独有的。所以呢以这文学题材来说呢，希伯来书呢它又是像论文一样的一篇劝勉性的讲章，它同时也是啊书信。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哈，这个整卷希伯来书呢使用非常多的这个旧约圣经哈，对其他旧约圣经的使用，这是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部分哈。那我们提到几点哈，首先呢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哈，就是呢希伯来书里面所引用的经文通常都是出自希腊文的这个七十四译本，而不是这个希伯来的文本，也就是所谓的马索拉文本哈。然而呢不管是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的大多数的译本哈，都是从这个希伯来的文本翻译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我们以后会谈到哈，希伯来书引用的旧约圣经的时候哈，如果告诉你这是哪一章哪一节，有些不是全部哈，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去对照这个中文的圣经或是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时候，会发现哈，这个翻译跟这个跟他所引用的经文哈，是有出入哈。那其实呢，其实意思并没有出入，而是因为哈，希伯来书所用的是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啊，因为当时他是针对当时的讲希腊文的这个犹太人啊所写的，那他们当时的普遍使用的哈，是希腊文讲希腊文的这个啊，他们是普遍是使用这个七十四译本，所以呢他引用的啊就是七十四的译本啊，所以当这个七十四译本跟这个的翻译跟这个中文圣经或英文圣经的翻译哈，有些不一样的时候啊，我们会指出来啊。然后这是希伯来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啊。啊，文林请往下哈，要跟大家提一下哈，这个有一种解经的方法叫做米大士诠释法啊，这是一个释经的方法。这个释经方法哈，是希伯来书里面哈啊用的非常非常多哈。米大士，什么叫米大士诠释法呢？哈，这个名字啊，这个 midrash 啊，这个名词呢，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啊，这个 EASH， 我不晓得这个希伯来文发音是什么哈，可以请这个黄老师给我补充，我没有学过希腊文哈，所以学过希伯来文哈，但是这个名词米大士这个名词呢啊。是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动词这个 DARASH 啊从这边来的。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寻找调查或解释的意思。那他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啊，他就是用一段圣经的经文啊，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啊，所以他引用一段旧约圣经的经文，然后呢从这里面刻意选出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字啊，也就是所谓的 keyword， 就是它的关键词哈。它的英文里面特别选出一个关键词，然后对这段文啊做这个使用这个关键词哈，对这个英文做解释性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非常多次的使用这个米大士的诠释法哈，通过引用圣经里面的关键词来进行解释。那他评论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哈，他是评论哈跟他的论证最切合的关键词哈，然后呢使经文方法哈使经文的不同的部分产生关联啊，常常哈是重复的反复的论证来达到他说服的目的哈。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哈，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 节，好，五到十一节，这边讲到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儿，你不可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五到第六节呢，哈，这边哈，他这个他的关键词就是儿子跟管教啊，儿子跟管教。那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箴言啊，旧约箴言第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边说呢，我儿，你不肯轻，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厌烦他的责备哈，责备跟管教在这个在这里面呢，其实意思是啊，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就是他必管教哈，正如父亲管教所喜爱的儿子一样哈。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这个箴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哈，来进行他的讲论。我们再回到再往上啊，就引用哈，这个从头看从往上，好，停在这里啊。这边他就从这个。从第七节开始哈，他就引用那个第五节、第六节引用那个的经文，然后呢，他的讲论呢，告诉我们哈，他说你们所忍受的哈，他把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挑战呢，挑战等同于这个这边所说的管教或是责备，就举这个声音有出了问题，好，现在声音怎么样？
很好，
好，很好 ，OK， 啊，如果有人没有静音的话，可能请你静音啊，那可能会比较这种情形会发生的比较少啊。好，我们再回来。这边就讲到哈，他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要进一步讲哈，哪有焉有儿子真正的儿子呢？父亲所爱的儿子哈，哪有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他说管教原是众人所共受的，你们若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哈。就更进一步的讲哈，啊。除非你是狮子啊，是神父亲所不看重的，父亲真正爱的哈，啊，我们人说爱之深责之切哈，啊，一个父亲所爱的儿子呢，啊，当父亲看到这个因为爱他的儿子哈，看到儿子需要被管教的时候哈，一定会加以管教啊。如果不这样子做呢哈，就证明你不是真正的儿子哈，这是的常理哈，啊。他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出生的父亲呢是他是不完全的哈，啊，他管教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啊，他说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叫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所以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这是一个米大士的这个诠释法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那希伯来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哈，很多这样的例子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新约呢，这个也不是独有的哈啊，新约其他的经文当中也有啊。有很多这个米大士诠释法的例子哈，比如说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哈，这边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这样的赏赐恩赐赏给人哈，这是引用诗篇第六十八篇的十八节哈，说升上高天，这当然是弥赛亚基督了哈，说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这边以弗所书第四章呢，就说哈， 他说他升经上说升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如月的仇敌将各样的字赏给人。下面就有诠释，他说既然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耶稣基督哈，他道成肉身降生在人间哈，为不死啊。那降下的，当他成就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要升上高天哈，啊，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所以这个其他的新约圣经呢，也有很多这个米大士诠释法的例子啊。然而可以说哈，几乎所有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引用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他使用这个米大士的诠释法来做诠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嗯，再往下看哈，啊，这个希伯来书对旧约的引用哈，对旧约圣经哈，啊，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哈，啊，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 key 为这个钥匙的这个解经哈，那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哈，是讲到说哈，他引用这个旧约圣经哈，来解经的时候啊，他是以这个基督的位格跟基督的工作为中心啊啊，可以说哈，旧约所有的经文最终都在某一方面啊指向基督啊啊，都在某一方面啊指向啊基督是谁哈，啊，就是这个要来的弥赛亚他的身份哈，啊，他是谁啊，要做什么，他的工作啊，他为什么要来等等哈，啊，所以呢，当用这个旧约圣经来解经的时候啊，是以基督为中心，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更完满的意义哈。啊，旧约的圣经的经文有很多经文哈。啊，在当时的在旧约的时候哈，他们所理解的哈，他们解只能到一个程度哈。然而呢，这个圣经的原来的旧约的经文呢，原来有更完满的意义哈，啊，那这个这旧约的圣经啊，所要预表或所预示的这个含义哈，是这个神的启示的历史里面逐渐的应验，逐渐的显明出来的哈，啊，到最后显明出来的呢，会是比原来的当事人所能够理解的更深，也满意义哈。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哈，有许多的真理在我们今天我们更多的认识哈，认识到有许多的真理，我们对旧约律法的理解都是通过基督在新约当中显明出来的啊，显明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说弥赛亚是耶稣，他是教会的主啊，他也是旧约圣经所指向的目标。那最后我们再看一点哈，就是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哈，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重点哈，就是呢啊，我们会看到哈，让希伯来书使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中断性啊，什么叫中断性呢？就是当新约来了之后哈，我们就会看到旧约的很多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啊，不是已经不对了哈，不是已经没有了，而是呢，因为新约已经来了哈，所以旧约的圣经就过时了哈。比如说今天啊，王牧师讲到是提到哈，这个礼仪律哈，礼仪律啊，仍然是 valid 啊。然而呢，我们今天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啊，基督已经为我们一次献上啊，做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呢，就不再需要按照礼律的方式来献祭啊。那用礼律的方式来献祭的这个做法已经过时了啊，所以呢，这会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啊。然而呢，可能更重要一点啊，是旧约跟新约的这个延续性啊，延续性，我用这个图表来。希望能够表达这个意思哈，啊，旧约到新约哈，并没有真正的中断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啊，这个新约来的时候呢，这个成为这个神的 整个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决定性的这个转折点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哈、啊，新约来哈、啊，并不是要废掉旧约啊，然而新约是成全的旧约啊，就是福音呢，成全的福音并没有废掉律法，然而福音是把律法成全了，成全了啊，我那、啊、也就是、这是保罗说的哈、啊，这个啊，我们在基督以下并不是没有律法，我们在基督以下。正是在律法以下，然后那个律法呢，已经被福音更新了，或被福音成全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守律法，不是在守摩西的律法，而是守这个基督的律法，就是所谓书里面所说的至尊的律法啊。这是从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旧约跟到新约的延续性啊。好。这边先跟大家解释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第三千禧年的视频哈。文林，你还记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吗？我现在再试试看我能不能 share 哈。
这是另外关键。
我还是不行，所以还是得你弄哈。从34分的40秒开始哈。对不起，大家忍耐一下。
这
个信念哈，我实力关。你要 share computer 上啊，记得。对不起啊，这个真是所谓的人算不如天算哈、啊。早上一早把所有东西都设定好，该开的都开了，以为到时候 share 就可以了，就没想到这个。行吗？
Plural as really one, having one chief purpose. And pastorally, their purpose is quite clear in Hebrews that he's addressing those who profess Christ. But really only time will tell if they...
In our lesson on the content and the article, we have seen this book is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book. Now, let's look at our second topic of this book, which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Hebrews.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那样，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面对逼迫，要接受当地犹太教群体错误教导的试探是很大的。希伯来书作者写信劝说读者不要放弃，不要被这些教导带领离开基督。这样，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把他写的这卷书的内容编织起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修辞结构看起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在许多层面上来看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但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要看这卷书的五大部分。这些部分帮助我们认识到作者如何努力劝服受众继续向基督敬忠。 第一大部分，关注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对天使启示的信念。第二大部分，讨论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讲的摩西的权柄。第三大部分，讲的是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麦基洗德身为金尊王朝的祭司职分。第四大部分，其中关注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讲的新约。第五大部分，讲到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在实际的坚韧。希伯来书作者使用这些主要部分的每一部分劝服受众，让他们即使在受苦当中也必须向基督保持忠心。让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从一章一节到二章十八节是如何讲天使启示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课提到的，一些昆兰出土的犹太教作品以及像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样的圣经书卷表明，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群体经常尊崇天使，把他们看作是大有能力充满荣耀的受造物，给较为低等的人类带来上帝的启示。当地犹太教群体的观点是扎根在圣经经文中，但是他们过度尊荣天使，这种对天使夸大的尊荣向跟从基督的人发出一个严重挑战。毕竟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是有血有肉，是一个人，那么怎么可能会有任何人要顺从他说的话，而不是天使带来的启示。希伯来书作者分五步回应这挑战。首先，他在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写道，他的受众应当跟从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启示至高的来源。作者承认上帝贯穿旧约圣经历史，通过天使和其他手段说话，但他强调耶稣作为由上帝设立在末后日子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带来的启示远远超越通过天使赐下的任何启示。希伯来书作者在一章五到十四节解释，耶稣比天使更大，因为唯独他是身为弥赛亚的上帝儿子，指出耶稣应验了大卫家的理想。耶稣也应验了大卫的预言，就是身为弥赛亚的上帝的儿子要胜过上帝所有的仇敌。与之对比的是，他指出天使只不过是由上帝派来服侍那些在基督里继承救恩之人的灵。作者在二章一到四节劝勉受众，要他们认真关注一开始由耶稣宣告的重大的救恩信息。他提醒他们违背过去从天使而来的信息，这就会受到从上帝而来公义的审判。所以读者不应当认为如果他们忽略由那位我们的拯救者基督所启示的这极大救恩，却有可能脱离上帝的审判。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支持基督为至高的这信念，解释耶稣现在在天使之上作王，并且将来所有相信的人都要与他一道在天使之上作王。作者指出上帝暂时把人类放得比天使稍低一点，但命定人类在那将来的世界上要治理整个受造界，这赋予人类的最终荣耀是由基督现在作为身为上帝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在天上做王预示出来的。最后，作者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八节证明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要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不是天使分享他的荣耀。作者在这一部分引用大卫和以赛亚的话，表明耶稣与亚伯拉罕家谱的关系。他也解释耶稣在他的人性当中打破了魔鬼那极大的堕落天使的权势，这不是为了释放天使，而是要解放亚伯拉罕的后裔脱离对死的恐惧。基督的人性使他成为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他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在看了希伯来书作者如何回应犹太人关于天使启示的教导之后，我们要来看他写这卷书的第二大部分，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到 到四章十三节，他回应关于摩西权柄的挑战。在以色列人中最受人尊敬的人非摩西莫属，因为人尊荣摩西。对这些当地的犹太教的教导，我们其实就不应当感到惊奇。这些教导挑战希伯来书的受众，要他们遵守上帝通过摩西启示的一切，却无视基督。正如我们要在这一部分看到的，希伯来书作者也尊荣摩西，但摩西虽然是上帝忠心的仆人，耶稣却更大，因为他是在这末世身为上帝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希伯来书的这部分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至少有一个劝勉，持守耶稣的权威高于摩西的权柄。第一部分，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明确呼吁希伯来书的受众要尊荣耶稣超过摩西。这部分指出，摩西建造上帝的家就是帐幕，但耶稣是上帝身为君王的儿子治理上帝的家，就是教会。请听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三节，作者是怎样劝勉受众：你们应当思想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作者强调说，耶稣就像摩西向上帝忠心，但耶稣更配多得荣耀。在这些经文之后，希伯来书作者在三章七到十九节警告受众，不要像悖逆摩西的以色列人那样硬心和悖逆。作者指出，那些跟从摩西的人因悖逆上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以此来支持这劝勉。几乎和这一样，跟从基督的人只有坚持他们原初的任性到底，才能在基督里有份。不信把以色列人挡在应许之地之外，不信也会给那些在基督圣约里的人带来同样的结果。作者在希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三节详细阐述了他在跟从基督和跟从摩西的人之间所做的比较。他劝勉受众尽一切努力进入上帝的安息。他使用旧约圣经解释说，进入上帝的安息，这仍然是将来的事，所以他们应当记住上帝的话语是如何让在他面前的每一件事赤露敞开。他们需要向上帝交账，他们要努力进入上帝的安息，不可效仿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书作者讲了天使的启示以及摩西的权柄之后，就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挑战当地犹太教关于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的教导。我们在上一课提到，在昆兰出土称为麦基洗德十一 Q 或者论麦基洗德的米大士解释的一份文本，这份文本描述麦基洗德是一位属天的人物，要在末世显现，献上最终的赎罪祭，带来上帝的国度。希伯来书原本受众当中有一些人因着这种教导变得糊涂，为什么要跟从耶稣，相信他是那位在末世身为上帝君尊的大祭司，而不是麦基洗德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证明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位真正身为君王性的祭司。这一部分分四部分展开，第一和第三部分劝勉受众要看基督超越麦基洗德，而第二和第四部分则证明其中的原因。作者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引入麦基洗德的话题，劝勉受众持守他们的任性。他鼓励他们强调耶稣是一位有完全人性、无罪和伟大的大祭司，升到天上，在相信的人需要时，使他们能领受怜悯和恩典，以此得到帮助。希伯来书作者在五章一到十节解释耶稣如何有资格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属上帝的君尊王朝的大祭司。耶稣通过顺服和受苦满足做祭司的资格要求，但他并不是提升自己担任这职位。作者通过引用诗篇二篇七节和诗篇一百一十篇四节证明，以色列人对麦基洗德的盼望最终要通过大卫的王朝应验。 所以上帝亲自设立耶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担任身为君王的大祭司。耶稣作为这样的大祭司，成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源头。希伯来书5:11-6:12是对希伯来书受众的长篇劝勉，让他们离开开端的教导进入成熟。作者承认他的受众不能把握他关于基督和麦基洗德的讨论，但鼓励他们在认识上成熟，好使他们不至于落入被盗当中。他警告，如果他们不再相信一位真正的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就没有任何赎罪的祭能为他们存留。作者对受众有极大盼望，但他们需要脱离他们的懒惰，效法那些有信心坚忍到底继承上帝已经应许产业的人。作者在希伯来书6:13-7:28继续讨论耶稣应验了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的王朝祭司职分。具体来说，他解释耶稣身为君尊的王朝祭司职分取代或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希伯来书成书的时候，祭司继续在耶路撒冷圣殿侍奉，这事实引发对基督徒这种宣告的严重挑战，就是耶稣的死已经让人不再需要利未人祭司在圣殿献祭侍奉。要回答这挑战，作者根据当地犹太教的信念，就是麦基洗德要在末世终结一切献祭为基础进行教导，但他从上帝在110:4说的启示得出结论，就是耶稣这位大卫伟大的子孙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所以耶稣已经终止了利未人的献祭制度。作者为了表明耶稣的祭司职分超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指出在创世纪14:20亚伯拉罕献上十分之一，表明麦基洗德在他之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利未是象征性的通过亚伯拉罕同样献上十分之一，所以基督作为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身为君尊的王朝大祭司取代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这就是合宜的。利未人的献祭绝不能带来完全的赎罪，但基督应验了麦基洗德身为君尊王朝的祭司职分，就已经一次永远献上了赎罪祭。
Una de las porciones más favoritas del libro de los Hebreos.
对于传道人和教师来说，希伯来书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把耶稣与麦基洗德这位几乎是旧约圣经中一位不为人知的祭司进行比较。作者在进行这比较之前，把利未人按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做了比较。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是世袭的，在利未支派中通过父传到儿子，耶稣的祭司职分却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利未人的子孙，而是处于犹大大卫的支派。因为亚伦支派的祭司会死，亚伦的祭司职分就从父传到子。与这形成对比的是，耶稣的祭司职分是亘古的，他的祭司职分直到永远，他仍然是同一位祭司。麦基洗德按人的权利不可能做祭司，但他作为一位由上帝拣选的祭司进入历史然后消失。耶稣也是一样，并且在他复活完成他地上工作之后升到天上。
There are two priesthoods mentioned in the letter.
希伯来书提到两种祭司职分，一种是传统的祭司职分，从亚伦开启，通过利未支派继续，就是利未人的祭司职分；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麦基洗德在列祖历史的早期阶段出现，是耶和华的一位祭司，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做耶和华的大祭司。希伯来书把耶稣与这两者做比较，在一种意义上为要表明他超越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另一种意义上表明他与麦基洗德做大祭司的独特之处相似。他的祭司职分是在亘古设立的，对于麦基洗德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无父无母，他出现在人的面前身后没有任何一种家谱，他比亚伯拉罕更重要， 因为亚伯拉罕向他献上供物，向他献上十分之一，而位份小的是向位份大的献上十分之一。耶稣也是一样出现在人面前，但这大祭司的模式，麦基洗德的这画面持续下来。麦基洗德这位祭司在每一方面都超越人，正是从那些是列祖，塑造犹太教和以色列历史的列祖那里领受供物。利未人的祭司制度最终是在这些列祖之下形成。基督的祭司职分，这新的祭司职分是按照麦基洗德的模式设立的。
第四大部分是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十一章四十节，关注的是新约。在此，希伯来书作者通过讨论新约如何超越旧约，就进一步解释了基督的超越，他是上帝设立身为君尊王朝的大祭司。新约这术语出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先知在这节经文中预言，上帝要在末后日子，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把一个最终更新的约赋予以色列和犹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和以西结书三十四和三十七章，把这同一个末世的约称为平安的约。所以在这一点，希伯来书作者从他对在末世麦基洗德的讨论转移到对新约的讨论。希伯来书这一部分包含八个主要部分。第一，希伯来书八章一到十三节引入这种观点，就是耶稣做新约的中保，他在天上是尊贵的王朝大祭司。作者在一到二节明确声明他所说的，我们所讲的是，他解释基督这位身为君王的大祭司在天上在真帐幕里侍奉，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换言之，利未人的祭司职分在地上应验了这角色，但他们的祭司职分是建立在律法之上。在旧约，摩西之约设立地上的利未人祭司职分，但这职分因以色列的罪而失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讲的新约不可能失败，因为正如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的，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这些更美之应许带来了上帝百姓完全的改变，对他们的罪最终永远的赦免。作者在希伯来书九章一到二十八节详细说明了这事实，就是耶稣在天上身为君尊祭司的职分，是超越了利未人的祭司职分。他开始论述这部分时提到摩西在地上帐幕的摆设，这些摆设表现出与上帝在天上圣所一样的特点。另外，他描写了利未记十六章三十四节面临的一年一度赎罪日祭司的工作，这证明地上的帐幕的献祭不能完全解决罪的问题，而是需要每年重复献祭。这些献祭是上帝设立的，直到历史达到在末世圆满的时候，他在希伯来书九章十节把这称为振兴或改革的时候。然后他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补充说，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陈述强调那些相信基督的人通过他作为祭司完美献上赎罪祭的工作已经得释放，脱离了罪，现在已经有了一条通道，可以来到天上施恩的宝座。
One of the contrasts that the author to the letter,
希伯来书作者在书中所做的其中一样对比，就是耶稣为罪献祭，对比旧约的献祭制度。在那旧约的献祭制度中，祭司的工作绝不能完全实现，祭司要不断一次又一次为罪献上祭物。作者所说明的要点就是这工作并没有完全完成处理罪所需的工作，但耶稣的工作完全完成了这工作。事实上，耶稣是那位伟大的大祭司，一旦为罪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就坐在上帝的右边，而古代的祭司是长久站着，因为工作还没有完成。但耶稣坐下，希伯来书作者解释这一点，说这是指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罪已经得到完全对付，已经被除去。
作者也解释了为什么 耶稣的献祭必不可少。他使用了遗嘱为例，一般来说，遗嘱是在某人去世时启动，摩西之约是由死和血启动，所以作者论理说新约也要由死和血开启，用基督的血在上帝天上圣殿的至圣所里开启。但在这情形里，这遗嘱继承的是赦免，所以除非人已经被耶稣献祭的血洁净，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赦免。作者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他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一次除掉罪，因为他的血不是在人手所造的圣所里洒下的，他把自己献为祭进入天堂。正如上帝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应许那样，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耶稣作为赎罪祭死了，使他的百姓免受审判。作者结束这部分时说，基督要再来，但不是为了再次承担罪。耶稣再来时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带来完全的拯救。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八节继续把摩西之约与新约做比较和对比。这一次作者断言说，在新约中耶稣的大祭司职分带来对罪的最终赦免。他重复说，赎罪日的献祭是每年一次，让人想起罪但不能除去罪。他承认献上动物为祭，这绝不能讨上帝喜悦。他引用大卫在诗篇四十篇说的话，大卫把他自己按一种理想献上，他解释说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献祭实现了这理想。虽然利未人的献祭不能带来最终罪得赦免，但耶利米关于新约的预言应许上帝要永远赦免他百姓的罪，耶稣成就了这一点，所以不再需要献上动物为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是四部分劝勉的第一部分。首先，作者呼吁受众亲近上帝，坚守他们的盼望。他解释说，基督通过他的血已经开通进入至圣所的通道，现在正如二十三节告诉我们那样，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他们就能坚守他们所承认的指望。作者在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也劝勉受众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他提到他们必须聚会，看到审判的日子临近就更要如此。他然后解释，有严厉的审判等候那些践踏上帝儿子的人，他们看圣约的血为平常，怠慢施恩的圣灵。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上帝要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作者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呼吁受众要追念往日，不要抛弃他们的信心。他提醒他们，他们在过去已经心甘情愿带着喜乐受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那将来的世界有更美和直到永远的产业。如果他们如此继续，就要得到极大的赏赐。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作者劝勉受众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他提醒他们，上帝要来带来那最终审判和祝福，以此支持他的劝勉。他警告他们，上帝并不喜悦那些退后不再凭信心生活的人。但他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九节补充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知灵魂得救的人。
很明显，这些犹太人信徒受到试炼，他们疲倦，他们遭受逼迫，这与全世界贯穿教会历史的基督徒如此密切相干。但他们受到试炼，他们的信心动摇，就是这样，他们的家被洗掠一空，他们受逼迫还没有到殉道的地步，但看起来这已经隐隐约约出现， 所以他们的信心面对大量挑战，他们有极大理由要放弃，回到他们的老路上。作者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信守他们已经在耶稣里相信的这新约。
在这一系列劝勉之后，作者在十一章一到四十节写信聚焦关注那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希伯来书的受众在过去忍受逼迫，面对可能更多的逼迫，所以作者鼓励他们要有信心，这信心在患难的时候并不回头。然后他举例说明他的意思，列出一长串旧约圣经历史上忍受苦难继续保持忠心的人的名单。这些有信心的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那已经应许给他们的，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为将来的时候所做的。但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解释的那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要与作者和他的受众一样，成为完全，在这应许中有份。最后一大部分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二十五节，把这卷书带到尽头，详细说明实际的坚忍这主题。这一部分包含一长串劝勉和解释。为了达至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是简单归纳这些劝勉。正如希伯来书作者准备结束他写的这封书信时，他快速列举许多针对生活具体领域的不同劝勉。在许多方面，这是这卷书最实际的部分，因为它特别触及作者希望受众要追求的那些行为表现。但作者也抓住机会鼓励受众，给他们加力，让他们看到作为跟从基督的人要享受的极大特权。这些劝勉可以分成五个普遍的范围，接着是结束的部分。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作者劝勉受众坚忍，要像赛跑一样，他们可以通过除去罪、定睛在同样行的基督身上达至坚忍。希伯来书十二章四到十三节劝勉受众要忍受苦难，把这些看作是从上帝而来父亲一样的管教。作者引用箴言三章十一和十二节来支持这种观点。他解释说，上帝的管教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鼓励他们让自己坚强起来，不要因受苦而失去能力。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再次劝勉受众要彼此鼓励，他敦促他们和睦生活，成为圣洁。他要确保没有人赶不上或者变得淫乱。他指出以扫的例子，说明这何等重要。以扫放弃他继承的权利，想回头却是不能。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劝勉受众要为着他们在基督里得到的福分感恩。为了提升受众的精神，鼓励他们的坚忍，他描写了他们已经领受了那不可测度的特权和祝福。请听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是怎样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和接下来的部分说，我们来到锡安山。在这里你要把之前那一章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称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名人殿堂。我们得知所有旧约圣经圣徒在信心里死了，没有领受到应许，但是然后在十二章开始的地方，我们得知基督已经进来，基督已经跑完了这场赛跑，他已得胜。所以二十二节和接下来的经文所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方，就连旧约圣徒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也是没有享受到的。希伯来书作者继续说，我们来到锡安山，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里描写的就是上帝的宝座，上帝在天上领域的同在。其中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言外之意，就是在旧约圣经中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所指向的一切，现在对于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已经成为现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聚会在地上聚集时，可以看到像诗篇48篇讲的，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上帝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思想这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站在天上的锡安山上，不是地上的副本，而是真正属天的锡安山。当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时，那将要在新天新地里显明出来的锡安山，我们在已经得胜的基督里靠着他，正是站在上帝亲自的同在面前。这要为我们如何看待世上的有形教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作者在希伯来书13:1-19简短鼓励受众要在每日生活中忠心。他提到彼此相爱，纪念在外面的人和被囚的人，尊重婚姻、知足，以及纪念带领他们的人。他也提醒他们要抵挡当地犹太教群体怪异的教训，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甘心为基督受苦。他敦促他们献上感恩的祭，行善，彼此分享，然后结束这一部分，敦促他们为他和他的同伴祷告。最后，作者在希伯来书13:20-25结束他写的这卷书。他在20和21献上祝福，祷告求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动工，得着荣耀。然后他在22呼吁受众听他劝勉的话或他的讲道，然后他用几处问安结束这封书信。我们在这一刻已经看了希伯来书的内容与结构，我们已经留意到反复的重现内容，集中关注基督里末后的日子，旧约圣经对作者观点的支持，他关于坚忍的许多劝勉。我们也查看了希伯来书的修辞结构，留意到作者如何把重复出现的主题编织在一起，论述当地犹太教的教导对基督徒信心发出的挑战。希伯来书为跟从基督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宝藏，他的神学观点深深穿透进入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直插跟从基督意味着什么这个核心的问题。希伯来书呼吁我们转向圣经，以他作为我们的权威，接受基督，认识到他是对上帝一切应许的应验。他劝勉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爱基督，服侍基督，直到那一日我们要领受他正为我们预备的那国，那唯一绝不动摇的国度。
好，请在这里哈。问您有没有人把这个讲义很快打出来，如果不行的话就没有关系， 我就用讲的就好了。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再对这个视频的内容哈加以讨论，但是这些实际上我都在讲义里面都已经打印出来哈。当然这个讲义里面呢，并不是所有的经文哈，并不是。来，听得到我讲话吗？文婷，你要把那个 video 关掉。
听得到，听得到。
好，这实际上这个第三部分就讲义上的第三部分，这个修辞结构哈，实际上就是这个内容的大纲哈，就是我们在站在高空上对这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内容哈做了一个鸟瞰。那这些细节呢哈，细节我们以后在以后的课程里面都会再进一步来讨论哈。那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哈，你根据这个讲义哈，根据这个讲义去把这些经文找出来，你再仔细去查考哈。那我讲义上打出来的并不是所有的经文哈都打出来哈，因为太多了哈，所以呢我是把 比较关键性的打出来哈。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鼓励大家把所有的经文哈，详细的去查考哈。我们以后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也会进一步的那个，也会进一步来说明哈。尤其提醒大家注意哈，它这个整个课程哈，这个第三千几年整个课程它的结论哈，它的结论在最后一页哈。大家可以仔细思考哈，这个这是整个内容的一个结论哈。那我今天也选了两个这个思考的问题哈，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哈。第一题呢是针对这个我们今天解释的这个弥大师诠释法哈。如果请你这个从希伯来书里面选择一段用弥大师诠释的这个经文哈。然后呢描述这个作者是如何用这个方法哈、来展开他的论述哈、可能可以对他帮助大家这个自己用这个方法哈、既然知道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尝试来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经文哈、解释经文。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哈、当我们明白这个耶稣是我们的君尊的大祭司的时候哈，这个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应该对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哈，会有这个影响哈。那我们一起来用这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哈。好，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啊，时间已经到了。那如果大家有没有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牧师或长老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
是，我稍微补充一点啊，谢谢接受长老给大家的分享。其实希伯来书非常的艰深是把这个整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啊，尤其是针对犹太教化的刚才接受长老也给大家讲到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律法。这个，但是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律法怎么连起来呢？圣经上讲的 The Law of Faith， 用信心的律法。所以当上帝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督的律法其实就是摩西的律法。当然这个律法的总数和精义是在十诫之中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基督的律法就是一套全新的律法，不是，是按照基督给我们成全给我们解释的律法。因为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而且上帝也不会赐给我们两套律法。但是当基督为我们解释为我们成全做我们的中保，并且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这个摩西的律法就变成了基督的律法。这些方面请大家清楚，好吧，我稍微补充一点，谢谢。
好，谢谢牧师的补充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这个多待个两分钟。